弟兄姊妹平安。好，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进入你的同在》。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渴望进入与你的同在，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感谢和祈求。谢谢你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成长，并且经历和感受你为我们的人生所设计的每一步。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让我们或早或晚都认识了你，并且深深地知道你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深长，你对我们的期盼是何等殷切。谢谢你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自由。谢谢你将真理指示我们，使我们离开死亡之路，得到永生的盼望。谢谢你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你的同在，我们便不再因为在世界上的失败受挫而灰心气馁，也不再因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而惊慌失措。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你都垂听，我们的每一滴泪水你都珍惜，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哀哭同喜乐的神。谢谢你我的主，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宣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我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是世界上的一粒微尘，何以能识透你深远的智慧和能力呢？求主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环境，难以面对或承受这样或那样的压力，我们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你造我们的目的，忘记自己本应该被你陶造、被你修剪、被你使用。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污秽，给我们以清洁，求你拿走我们的骄傲，给我们以谦卑，求你打碎我们的刚硬，给我们以温柔，求你撕去我们的假冒，给我们以真诚，求你除掉我们的急躁，给我们以忍耐。主啊，求你阻止一切的纷争，给我们以和平，帮助我们真的像你，让世人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矫正我们的近视，让我们真的能有属天的眼光来俯瞰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和周遭的事情，让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你的荣美，将这寄居的虚幻的短暂人生全然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人与人之间的言语都是发自内心的倾诉，但愿人们的每一个笑靥都是发自内心的绽放。主啊，我们愿在永恒中欢然与你相见。天父，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开头至末了恭恭敬敬地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施恩赐福给传讲你信息的忠心仆人。我们也盼望牧师今后能常回我们中间，牧师永远是我们的牧师，这里永远是我们共同的家。求主带领陈牧师的退休生活，让他的隐退和退休都满有你的恩典，愿你帮助他重新得力，开启新的侍奉旅程，揭开新的生命篇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起应文，第53篇，敬神蒙福。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哈。最后的两节还是我们一起来朗读。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从你使万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日的一样，你若不纪念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人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指示给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让我不能够逃开，在城头引起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下约瑟的民民施恩。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我建议你一定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祭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一起来，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阿们。好，我们今天背经的经文是箴言书的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朗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再来10节。再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书9章10节。好，最后一遍。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书9章10节。好，我们下面再来唱一首诗歌，第409首，主我愿向你。
Thank you.
好，我们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带来的信息题目是两种智慧两种果子，参考经文雅各书的3章13到18节，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讲的是跟智慧有关系的事情。说到智慧，我们常常想到智商。智商的意思就是智慧的商数。英文就是 IQ。这个智商是用来测试人的这个智力的高低的一个商数。测试智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力、判断力，还有思维能力，还有应变能力等等各方面。这是德国的这个心理学家施特恩在1912年提出来的。按照这个算法呢，按照这个算法呢，智商在140以上的就称为天才，特别聪明的称为天才。那个爱因斯坦呢，他拥有160个超长的这个智商的这个水平，所以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然后智商呢，在120到140之间呢，是有很高的才能。100到120呢，是为高才能。90到100呢，是正常的才能。还有80到90呢，是次正常才能，比正常稍微差一点点。还有70到80是临界正常才能，就差点不及格，但是勉强算啊，临界。60到70呢，是轻度的智力落后。还有50到60呢，是深度的智力落后。20到25呢，是亚白痴。快要白痴了。然后呢25以下的就是白痴。智商呢是人看人的智慧的一种方法，就是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去看的。但是呢圣经对智慧的看法呢却不是照着这样来算的。圣经有它注重的地方。旧约圣经当中的智慧呢，是基于人对神的认识。一个人他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呢？或者是说他对神的敬畏的程度怎么样呢？来决定他的智慧是不是高或者是低。尽管在旧约的智慧书中呢，有时也以这个智慧呢作为辨别是非的一种能力来象征聪明，但是圣经强调的呢，真正的智慧或者属灵的智慧呢，是来自于敬畏神。有一个圣经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起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背经的经文我们都背诵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智慧呢是不能经由人的思辨或者学习而得的。唯独神赐给人智慧，神赐给人那种认识神敬畏神的心。当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努力追求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追求来更深的认识神，这个是有关系的。使人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而且呢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呢来活出神的生命性情，这个是圣经所看重的智慧。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在雅各书3章13到18节。要不然你们就听我读这段的经文。 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从十三节念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你看他一下一开头就提出了啊，谁是有智慧的。他说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呀，不是光光他吃他的脑力怎么样，还有要显在他的善行啊这方面来。然后你们心里若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这样的智慧是指这个十四节这边所说的，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样的事情来说的。所以这样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七跟十八就说了这个天上的属天的智慧，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啊，温柔啊，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睦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啊。你们在这个节目单的大纲可以看见这三点三个重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真智慧必显出善行。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箴言书说到这个智慧呢，是敬畏耶和华啊，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呀。这个雅各书是在新约的这个书卷，这边也提出了，或者是持有了同样的观点。这边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节的经文呢有很强的意思，他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应当带着智慧的温柔谦卑啊，以好的形式为人呢，来把他的智慧能够表现出来啊，或者彰显出来。在英文的 NIV 里面，我有这个参考的这个经文列出来。上面这个红色的是和合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然后英文 NIV 是说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啊，那这个下面那个黄色的就是他根据这个NIV 的英文翻出来的，你说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这个差不多哦。Let him show it by his good life， 就是让他借着他的好的生活，然后呢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他就说带着从智慧而来谦卑的行动来见证出来，就是借着他的好的生活，把他的智慧从智慧而来的谦卑的行动呢能够见证出来啊。这样的是一种参考，我希望对不起，我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个参考呢，让我们可以对经文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人呢，他才称得起是一个智慧的人。否则的话，如果光是嘴巴会说，所做的和所说的不一样，那就不算是智慧的人。所以智慧不仅是一种思想而已跟行动有直接的关系。雅各之所以这么说呢，应当是指到他上文所提到的，也就是三章的前面所提到的，在他的教会当中呢，三章的一节他就说到，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呢，有那些喜欢做师父教导人的，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称是智者，也就是有智慧的人， 然后他们不控制自己的言语啊，一直读下来，我们就三章的前面都可以看到，他们不控制自己的言语呢，随便的咒诅弟兄，三章的八到九节。然后呢，他们这样做呢，就制造出许多的嫉妒和纷争来，三章十四节。还有说到他们说谎作假来抵挡真道呀，所以这从这个三章的这个前半部分呢，就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有这么的一帮人，他们是假师父，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呀。所以呢，雅各在这里呢讲话的语气和方式呢，和他在写第二章那个信心要有行动啊，是十分的啊配合的，也是很相似的。善行是智慧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必定就懂得按神的生命，或者是他生命就会自然流露出神的生命性情来，也在他的这个言语行为的生活举止当中呢，能够见证出来，能够表现出来。因为真的智慧呢，是与属灵的生活是一致的，是一致的。然后呢，那些只注重头脑的知识啊，只喜欢做智者，就是像当时候他们的那些假师父呢，他们呢并不是圣经所定义的智慧啊，不是，因为他们呢所说的跟所行的呢不一致，他们不一样。第十三节说到智慧的温柔啊，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来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个原文清楚的表明，这个温柔这个谦卑呢是属于智慧的啊，这个温柔谦卑是属于智慧的。我从主耶稣的登山八福当中看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呀，知道这种谦和温柔是主耶稣的性情，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可以看到啊，看得很清楚。同时呢，温柔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种特性，它不是由于人四面讨好的这个涵养而来的，而是靠着圣灵借着敬畏神而活出内在的丰富生命的自然的表现。因此呢，温柔是连于基督的生命，是连于圣灵的智慧呀。我们就看到这个前面说到这个在智慧的温柔上，所以这个智慧是连于这个智慧的，也是连于神的生命性情的。这个世上的知识和智慧呢，往往使人能够骄傲自高，但是真正智慧的人呢是温柔的，他不会浑身长刺儿，也不会仗势欺人，更不会无理的伤害别人。其实我们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摩西，他就是这样。摩西呢，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学问很高呀。这个学问这个词呢，其实就是智慧呀，这是智慧。他虽然有这等的智慧呢，但是他却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呀，他是最世上最谦和的人。而且这个定义呢是圣经给他的，是神给他的，而不是他自夸的他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主耶稣呢，他是智慧，但是耶稣心里的却是柔和谦卑的，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证明这个智慧跟温柔是相连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就是属地的智慧以及结果。看看属地的智慧和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字稍微小一点，因为它们三节我把它放在一起。经文说，你们心里，还是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吧，后面的看得见吗？看得清楚吗？我们大家来读一下这三节，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来，请。
你们心里做爱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常常祷告，这样的思维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心灵的，属灵的。 身，就要得住有大患，又要有大患兮。
好，谢谢大家。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雅各就列举了许多不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就是苦读、剧度、纷争。这些的行为呢，这边说得很清楚，这样的所谓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头包括是从天上来的，或者属天的、属灵的，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雅各写这个书信呢，就是针对当时候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实际的情况。我们刚才有分析的这个三章的前面的那些情况呀，根据这些情况呢，他来提醒当时候主内的弟兄姐妹，在消极上面呢，不要像这些人所做的那样去做呀，也就是说不要去做这些的事情。我们来逐一的看看，在他们当中呢，有怀着苦读的这个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把它这个标出来是蓝色的蓝色的，他们苦读。这种苦读呢，是指心里的苦涩辛辣当时的教会的那些假师父呢，他们觉得自己会教导人，自己是智慧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呢，对人却没有爱心，而且呢，不但没有爱心，他们说心中呢，就充满着苦毒，处处怀着敌意。他们既是假师父呢，他们所传的真理就不是真的，所以这边说到他们用谎话来抵挡真道他们所说的就不合真理。然后他们的生命当中呢，也没有上面所说的智慧跟温柔连在一起跟谦卑连在一起。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理或者抵挡真理呢，有人提出了，你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然后呢，他们听到这样呢，就把这些人呢来对他们加以排斥，对他们加给他们很多的压力。这种苦读的人呢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他们觉得他们知识也很好，他们反应也很灵敏，觉得自己了不起。如果说这种人是有智慧的话，这种智慧呢，就是属地的、属情欲的，也是属鬼魔的。这边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嫉妒，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然后就说到苦毒的嫉妒，看到嫉妒，这个是属地的智慧的具体的表现之二。第二，这个词是火热激昂，它的意思字义是火热激昂，指人的内心呢，对人事物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情绪发表出来。其实呢，嫉妒这个词呢，本身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中文的和合本常常也把它翻成热心对某件事他很热心，这个热心它来表示人对神或事物的一种火热激昂的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情形。而负面的就会翻成嫉妒或者记恨，嫉妒或者记恨，也就是像对某个人在负面上面呢，他对这个人呢心里就起了这个嫉妒或者恨，混愤恨在那里面呢，火热激昂，好像火烧起来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一个这个词呢可以用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呢，对某件的事物，我们人用不一样的心态去对待的话，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智慧，两种的智慧和两种的结果。我们现在讲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它的结果其中第二就是嫉妒，就是嫉妒。当时候他们教会那些假师父，我们刚才说了，他们以为他们很聪明，他们会教导人，他们是智者，但是当听了觉得他们讲的不对，好像跟真理不符合， 来提出意见的时候呢，他们听了，如果能仔细的思想，在真理上面呢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继续的追求寻求的话，他们就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不断的长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呢，他们却觉得别人这样做呢是对他们不尊重，是故意在刁难反对他们，就产生了嫉妒或者嫉恨这样的情绪来，火热激昂，听到就 火冒三丈，并且呢进行人身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件事情原来可以是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呢，而是在借着从地上来的智慧，情欲的智慧或者魔鬼的智慧这样去处理的，那就一定会生出嫉妒和嫉恨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属地的智慧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纷争。第三个属地的智慧的具体表现就是纷争。这个意这个字的原意呢，是故宫为得酬劳而做工，但是却存着个人的野心目的，不择手段谋求私利，而引起了争竞引起了纷争。教会当中呢也常有类似的现象，为了个人的目的结党营私，亲这个然后疏那个，拉帮结党彼此攻击。当时候雅各所针对的那些读者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这边使徒雅各就对他们说，如果有这几样的事情呢，就不可自夸，不可以自我吹嘘，不要自以为很有智慧，更不能编造违背真理的托词和谎言呢，去争个你赢我输或者打个你死我活。其实呢，这种事情很容易就会分辨出来。正如雅各所说的，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也就是从有这样的事情来去分析的话呢，他们的当中就一定是有这个属地的、属情欲的，而是鬼魔的那种的从这方面来的所谓的智慧这样的智慧说到这个属地的智慧和它的结果呢，我就想到一个儿童的寓言故事，那是名叫说两只羊过桥。这个可能是像何叔他们教过小朋友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我把它找出来呢把这个两只羊的故事来放出来，让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短短的这个寓言的故事我把这个音量再调回来。 好，这个短短的这个寓言故事，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教会当中来。如果教会的人呢都使用这种属地的智慧的话，那就会引起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苦读，还有嫉妒，还有纷争，然后呢教会就会受亏损，两败俱伤呀。这是这个寓言故事的视频呢，可以说明这个属地的智慧和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一种出于这个属地的智慧的做法呢，很像律师们常说的这个套话。他们就说了，如果在一个案件上面呢证据是对我有利的，然后呢他说你就要强调证据。如果呢是法律条文对你有利的，就要强调法律条文。如果是两者都对你不利的呢，你就拍桌子大声的讲话。这个是世上的智慧。从雅各书的4:1-6的情况来看呢，接受雅各书的信徒们当中呢，他们也有无理拍桌子说话的。因为他们中间不仅有苦读嫉妒纷争呢，还有征战斗殴和杀害，他们之间就斗大动干戈。这已经很明显的是从这些现象来看呢，他们当中就是使用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呢，应当立即认真的对付，从教会当中把这些彻底的除去。我们相信当时候雅各的教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雅各会对他们来有这样的重要的一个教导。他们过去的教会会这样，那现在的教会呢不小心也会这样，所以要谨防这些事情，如果有就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点。我这边有没有发出来？我第三个点就是属天的智慧和果子呀，属天的智慧和要结出来的果子，在经文在17:18，就是这两节的经文。经文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这边我们刚才读圣经也很清楚，其实它这个段落非常清楚呀。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智慧，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有看到，我把这个两个果跟果有关系的字都标出来，把它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这边呢，这段的经文两次的说到跟果字有关系的，一个是善果，一个是义果，一个是善果，一个是义果。善果呢，就是良善的果子。然后义果呢，就是这个属天的，或者是说正义的一个果子，正义的果子。其实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好像一个园丁，这个我们神交给我们一个园地，或者是像旭宏他们经营的菜园，或者是果园。我们神都交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园地，神要我们在这个园地上面呢好好的去经营。如果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我们就可以在积极的方面就可以结出善果和义果来，就是结出良善的果子和正直公义的果子来呀。所以雅各就列出了善果和义果的一些的特质，是在我们这边头看到的。这些呢都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把这些果子呢分成三组来看。第一组就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我把它看成是一组。这个清洁呢，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 啊，刚才说了从上头来的。然后就是首先呢就是清洁，这个清洁就是没有自私的不良动机，而且纯净和圣洁，你内心呢透明坦荡。雅各书的读者呢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清洁的心，放下自己，然后呢用纯洁的心来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清洁，是上头来的智慧所结出来的好果子。还有和平，这智慧也是和平，不只是消极的不争竞吵架不找人麻烦，而是积极的呢去寻求建立与神与人内在的和睦的和平的一种关系，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yeah, 然后智慧呢，智慧有智慧的人呢就喜爱和睦和平，并会尽力的在不违反清洁的原则下呢来保持那个和平。所以他们两者呢其实很有关系，我把它放成一组。我们再来看呢，我要看的第二组啊，这边看好像是两个词，事实上可以分成三个词，一个是温良，一个是柔顺，一个是怜悯，蛮有怜悯。这是三个我把它放在一组，因为他们也基本上可以这样的来归类。这个温良呢不但是没有苦读嫉妒呢，而且是通情达理，谦卑容让，而且呢善于沟通，适当的公正的坚持适度，也就是有尺寸的来坚持这个真理的原则，也能够倾听了解别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个是温良。柔顺呢就是不固执己见，不无理取闹，而且呢愿意考虑别人的立场和他的建议，从善如流。还有蛮有怜悯，就是体贴别人的需要不强调自己，体贴别人的需要，然后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感情和资源呢和别人来进行分享，跟弟兄姊妹可以这样有怜悯的心打成一片，然后能够反映神的慈悲和怜悯的这个生命性情。这三个我把它放在一组，这是分成两组。所以我们第一组是清洁和和平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还有第二是温良柔顺，还有蛮有怜悯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第二组。我们来看第三组这个两个都是没有，证明呢他这样的做是负面的。所以呢一个从上头来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就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没有偏见就是不先入为主，不轻易定罪别人，也不按外貌去待人，而是以爱为根基呢，然后去接纳与自己意见或者背景不同的人。没有假冒是真诚而不虚假，诚实的对待别人，不虚假，不像在做戏，不像在演戏，而是表里如一，凡事呢照着真理来正直而去行，照着真理正直去行。这边我们看到了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还有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一共有七样。这七项的属天的智慧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不是不好的果子，不是酸涩的果子，而是善果和义果，而善果和义果。我们这边看到这些果子呢，我们想到这个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呢，那边所说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生命的特质都非常的相像，他们彼此配合，能够将基督的光来照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是发出这个生命之光来，可以荣耀主的名。智慧能够成就和平，只有和平的缔造者呢 和用和平所播撒出来的种子才能够结出善果，结出义果来。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登山八福的当中呢，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和平之君，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也要成为和平之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属上头来的属天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呀，我们就能够尽力的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成啊，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这个和平和和睦，在神的面前也必蒙神的祝福，能够结出义果，结出善果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在看这个释经书的时候，有看到马丁路德曾经对这段的经文呢做出了一个比喻，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前面我刚才放的那个视频，那个两只小羊过桥的呢，过独木桥的呢，很相像。他们好像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呢，最后的故事的结果，这个比喻的结果呢，却跟两只小羊过独木桥不一样。他在比喻中是这样说的：在一条横跨深水河的这个窄桥上面。就好像那种独木桥，窄桥上面呢有两只羊迎面相遇，他们也是两只羊相遇了，在这个桥的中央，他们既不能转身走回头。我看见一个寓言的故事呢，他说两只相遇了怎么样，有一只就礼让，就一直往后退，让这只先过他才过。这个特定的这个情况是，他们既不能转身走回头，又不希望他们中间产生冲突，那碰到这种困境怎么办呢？这个马丁路德举的这个例子就说了，他说忽然间呢，其中的一只羊呢就俯下身来，就自己俯下身来，那个桥很窄啊，他俯下身来，另外一只怎么过呢？那只羊只有踩在他的身上走过去。结果呢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不像那个两只小羊过那个独木桥一样，两只都掉到河里面去，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然后马丁路德就这样说了，他说这故事的寓意很简单，就是说为了和平和睦的缘故呢，我们的身体可以遭践踏，应该感到甘心乐意，然而呢，我们的身体可以被践踏，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良心呢，却不受践踏。我看了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比喻呢，事实上我也想找一下像两只小羊过独木桥那样的视频，但是找不到，连一个照片说有这个羊俯下来让另外一只走过去的照片都找不到。后来我想想，在世上呢，我们能找到的常常是两只小羊过独木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代表在世上找到的就是属地的智慧和它的结果。而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个富有属灵意义的比喻呢，是属地上的智慧里面找不到的。难怪我在这个 YouTube 的视频上面也找不到。但是呢，这种属灵智慧的美好的果子呢，它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也就是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基督徒的身上呢，应当有好的见证， 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为了让我们这些罪人得到救赎呢，他竟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就是基督舍己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雅各的教导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挑战，他要我们反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呢，是属于哪一种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呢，还是属天的智慧。诗篇的第一篇2-3节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的，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棵属灵的树，我们这棵属灵的树呢，要栽在溪水旁，要栽在溪水旁，能够及时的吸收足够的养分。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凡事应该连于这个智慧的源头，也就是神，要行在神的智慧当中，我们才可以多结果子，能够按时结果子，能够结出更多的善果和义果来，好使栽种我们的神能够喜悦，也叫神的名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得到该得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两种智慧和两种结果，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敬畏，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智慧的心，能够除去我们在属地上的智慧的那一些事情，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结出属天智慧所应当结出的义果和善果来。求主帮助我们，也施恩赐福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蒙恩，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一同来守主餐。凡在凡已经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而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都欢迎你们一起来领受主餐。在守主餐之前呢，我还是想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守圣餐的一个教导，一个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1:23-29，请听我读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23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或者有声或者无声，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省察，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们守节心清，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领受主餐。
我们用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请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过错，看见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祈求你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边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罪得到你的赦免，你也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蒙你洁净，蒙你的祝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众弟兄姊妹俯伏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牛犊的样式，也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走过了一条不容易的、艰苦的、牺牲的十字架的道路。你为我们献上你宝贵的身体，你的头上被荆棘冠啊，再戴着荆棘冠冕。也被荆棘冠冕刺出血来，血往下滴。你的身体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你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使命，为我们献上了你宝贵的身体，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摆上的牺牲，我们深感不悔，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如此的爱我。我们感谢你，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蒙主的救赎，已经成为了一个身体。主啊，这只是基督的身体。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你自己的和睦和和平，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心放福音。这是求你赏赐给我们可以的心，来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往前。愿神你美善的果子就在我们当中来成就，让你的灵在加入我们当中能够得到该有的荣光。谢谢你，你带着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饭后主耶稣就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血里面有生命，血流尽了命就倾倒。爱我们的主耶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命就为我们这样的倾倒，你的宝血就这样为我们流尽了。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激励所感动，我们也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里面，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真的是像一个基督徒，像一个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了的圣徒，在你面前行事为人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为神帮助我们，也成就你自己的和睦和平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祷告感恩和祈求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让我们领受主的杯，
好，一同来唱掰开生命之饼，颂主新歌241首。
此明白其实的
好，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今天的招待是王玉兰姊妹和周少峰姊妹。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第477首《赐借我赐恩福》。然后我们请两位招待来收奉献。奉献之后呢，我们请王玉兰姊妹来做祷告。请玉兰姐为奉献做祷告。
心爱的天父，在此之日，你的孩子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并且我们因着你就怜悯你给我们的心，且以你的慈爱护庇我们的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不单为我们每一个人今生为一切需要所有丰富，一人所有的丰盛的力量，你更赐给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全心敬畏你的人，有深的缘分。我们深深的感谢你。你当我们清晨睁开我们的眼睛，首先渴望聆听你向我们说话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所盼望的也是你的话，都是你公义圣洁的训诲，都是你向我们所说的心爱的话。今天陈牧师就讲关于两种智慧，两种果实的正道。真智慧会显出异形。真智慧首先是清洁，然后呢是和平，分量和势力难有言语。真是对必显出善行，从上面讲的是偏的智慧没有偏见，没有讲的运使人和平，用和平所带动的义务和善果，属地的智慧是属信誉的节律的，属魔鬼魔的，就出现嫉妒、纷争、扰乱和各种坏事情。雅各书有个经节，也让我们看见信心与人的行为是一体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不，我们尊重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奇妙的引领引导， 我们愿意侍奉你的真理，来在这所有几为是的天堂，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位大奇妙的救赎与无尽的爱。亲爱的主，今天弟兄姊妹所献上的都是从你而来，大家甘心乐意献出你在教会事工上所用，这也是神喜悦的。以上感谢祷告颂赞托付必然是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邱伟德执事，司琴是曾恩惠姐妹，招待是李世光弟兄和张国生弟兄。我们今天好像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但是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有今天刚才黄弟兄可能先出去了是吧？黄弟兄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黄哥黄森文，我们大家都一直挂念他的那个手术啊，但是他今天拄着拐杖到了我们中间，感谢主。好，我们请参加每周周日主日下午的这个1点钟在大堂右边举行的会前祷告会。8月份的主日崇拜正道的安排呢，就是8月13号是陈正宏牧师，8月20号是张达吉牧师，8月27号是张良牧师，请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教会上一周的主日举行了投票选举新年度的执事同工，结果如下：执事何书，同工李世光是行政，郑恩惠是负责教育，林海平和邱伟德负责传道，郑恩红是财务，郑志杰负责圣乐，严英芬总务，王刚是联谊，将于8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请弟兄姊妹们代祷。教会本主日下午5点半到7点在 Zoom 的会议室选读神学导论并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们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和周五的家庭聚会也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们代祷并且参加聚会。还有就是八月份我们有一个周年庆，是8月19号，8月19号的星期六下午三点请大家能够为此代祷，然后并且积极参加。陈牧师于8月份正式的退休，求主带领他前面的道路，请弟兄姊妹们为他的退休生活代祷。请继续为教会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代祷。上一周主日出席一共是30位，奉献包括常费、建堂、中国宣教，一共是1355元。好，我们现在就报告到这里，然后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智慧的人》。
Thank you. 赞叹生命的内容。然而须知有那智慧的人放弃造生命真神，
我们现在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请坐，默祷以后散会。